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25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说，即使北京表示将会切断与美国在气候变化和缉毒等领域的合作，以后与中国的外交渠道依然开通。五角大楼一名高级官员说，中国在台湾周边军事活动的频繁程度要低过本月较早时候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普洛西访问台湾之后，但依然高于历史的标准。国务院副发言人韦丹帕特尔在星期三的电话简报中说，谢尔曼副国务卿8月23号和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会晤，我们一直有并将继续保持与中国的沟通渠道开通。他并且说，北京停止了一些重要的沟通管道和影响整个世界的几个重要议题的合作，但美国继续寻求开放和建设性的沟通渠道来到管理我们的分歧，尤其是在关系紧张的时候。帕特尔对美国之音说，美国继续采取冷静和坚决的步骤维护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对台湾的支持符合华盛顿长期以来的一中政策。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未有美国之音的要求对这次会晤做出回应。华盛顿的维吾尔流亡组织欢迎美国政府发表一份关于中国努力操纵全球有关新疆问题舆论的报告。星期三8月24号，美国国务院全球参与中心发表一份题为《中国努力操纵全球有关新疆问题公众舆论报告》，称北京积极尝试操纵和主导有关新疆问题的全球讨论，并抹黑独立消息来源的报道。这些独立消息来源报道了北京对维吾尔人以及新疆其他少数民族的持续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报告说，根据该报告，北京使用的一些策略包括了拖掉网络、欺凌，以压制而已，否认独立传媒来源的批评，放大正面报道以反击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的指控。中国的信息传递策略试图通过充斥国际信息环境，以限制访问与北京官方路线相互矛盾的内容。台湾政府宣布为明年提交创纪录的国防预算额，称此举是为了应对中国大陆在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普洛西访问台湾后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对台湾施加军事压力。台湾行政院星期四8月25号宣布，将2023年的基本国防预算增加到4151亿元新台币，比2022年大增近 13%。 如果将打算用于采购新式战机、提升海空战力的1083亿元新台币采购特别预算加埋一起，明年的总国防预算将会高达5234亿元新台币，比2022年大增近15%。此外，行政院仲列出了629亿新台币特种基金预算，但未有讲明这一项特种基金的具体用途。行政院主计长朱泽文说，两岸紧张局势骤然加剧，政府决定大幅度增加国防预算。路透社提到的一份德国研究报告说，中国正对在华外企施压越来越多的压力，迫使这些企业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并且扩大了被北京视为敏感问题的红线。这份由总部在柏林的麦卡托中国研究所和德国工业协会所做的研究报告对100多间企业进行了调查，调查显示对外企施压的门槛正在降低，已知的案例数量自2018年以来显著增加。研究报告共同作者麦卡托中国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麦克斯·珍格莱恩说，这个是关于认识中国几时以及怎样施加压力的模式。研究人员表示，除了国家主权问题之外，有关新冠病毒来源、对华为等中国公司的制裁问题，或者是对被列为反华的政党的支持，现在被视为新的红线。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三8月24号公布一个报告中警告国际社会，中国在利用战狼外交官、外国和私人传媒以及社交媒体影响网红等 充斥网络空间，操控对新疆问题的全球公共舆论及话语权，专责打击全球虚假信息宣传的美国国务院全球参与中心星期三发表《中国操纵全球新疆问题公众舆论努力的报告》，批评中国力图操纵和主导有关新疆的全球话语权，诋毁报道新疆维吾尔人及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成员所遭受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的独立媒体，通过主导协调行动宣扬北京有关新疆问题的惯用言论和罪述，压倒及边缘化批评镇压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等讲法，并骚扰批评中共的人士。該參與中心近期擴大了揭露中共及俄羅斯當局支持虛假信息宣傳的努力。報告說，中國的信息宣傳策略試圖令到大量網絡內容充斥著國際信息環境，限制獲取與北京官腔口径相違的內容，以及人為製造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政策的假象，以此來到壓倒批評聲音。信息宣傳者使用複雜的人工智能生成的圖像來到偽造用戶資料，以假亂真。中國通過實施數字化跨國鎮壓，以及利用網絡噴子和網絡霸凌來到壓制不同意見。美國第一夫人吉爾拜登在上個週末首次新冠檢測呈陰性之後，再次檢測出陽性，這個是一宗明顯的反彈病例。白宮稱，拜登總統和妻子在特拉華州的雷霍博斯海滩度假别墅度过了三日，但是新冠测试结果仍为阴性。本月较早时候，拜登总统在新冠病毒感染初步恢复之后，亦都曾经出现过反弹。拜登的副通讯主任海尔西多洛霍话，他并未有出现任何症状，将会留在德拉华州重新开始隔离程序。他补充说，白宫医疗部门已经进行了接触者追踪，并通知了密切的接触者。71岁的吉尔拜登曾经服用抗病毒药物帕克洛维德，该药物已经被证明对预防新冠高危人群的严重疾病和死亡非常有效。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喺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係会报道英国最新一份报告指，侵略乌克兰嘅俄罗斯军队利用西方微电子技术为佢哋嘅武器导航。我哋亦会报道分析中国是不是已经在南中国海主权争议当中占据上风呢？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的网媒创办人说并没有参与初选案，但是就被点名。他又反驳说被指煽动的文章同案中被告无关。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一名香港的传媒人对美国之音说，香港47人案的案情当中曾经特别提起了他的名字，令他担心香港政府正在准备更多的罪名打压同他一起创办一间网上媒体的另一名被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身在台湾的香港传媒人胡展说，他在香港民主派初选案的案情文件里面被点名，指控他和其中一名被告冯达俊创立的媒体加山传播透过数篇文章宣扬煽动性政治意识形态。胡展反驳说，控方所指的文章根本和冯达俊无关。冯达俊是2020年7月的民主派初选的一名参加者，被控香港国安法下的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 由去年2月尾還押至今。近日香港法院就呢宗俗稱47人案的案件解除部分報道限制，令相關案情可以公開。雖然護展同47人案冇直接關係，案情提到佢同馮達俊共同創立加山傳播，指該網媒在民主派初選前後發表過數篇文章宣揚攬炒同國際制裁，並在文章結尾加入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等標籤。護展接受美國之音查詢話，馮達俊在2020年7月底已經離開在2019年創辦的加山傳播，相關文章在他離開之後才進行訪問、撰寫、後期製作等工作。其中較遲刊出的一篇文章更加在馮達俊首次因為47人案被捕之後才開始進行。
關於國際制裁的文章其實全部都是2020年最早最早都已經出現，去到2020年10月。還有一篇是講緊2021年1月的時候才出的。2021年1月的時候 Frankie 都被人拉了第一次啦。我哋又如何可以，即係如果 Frankie 係有份，又如何可以喺佢拉咗之後，跟住先至去搞呢啲嘢出嚟呢？
胡展表示，佢擔心案情嘅內容係為咗預備喺將來控告馮達俊更多嘅罪名。
好明顯就係特登寫落去、就係我哋擔心就係為咗去做佢咯，即係講到好似嗱呢啲嘢都同我有關聯㗎，咁佢咪發布煽動刊物咯。
胡展喺台灣出身，係當地公民。並且在香港長大，他說不理解為何案情要直接提及他的名字，並且質疑這個是香港當局製造白色恐怖，令台灣新聞工作者在香港進行採訪的時候會籠罩在人身安全威脅之中。問到他會不會擔心他的聲明會影響馮達俊的案件，胡展說
我只會覺得是如果是這樣會令到他嚴重了，只不過是證明政府有幾，即證明個極權有幾荒謬啫。我出個聲明就是為了幫他澄清話他不關事，跟住政權再加多他幾千重，個邏輯在哪呢？
香港警方曾經在2020年7月向香港記者協會投訴加山傳播一篇以防暴推倒示威者、市民合力擊退落單警為題的文章嚴重失實偏頗，涉嫌誤導公眾。兩個月之後，香港記協操守委員會說加山傳播未有回覆查詢，指那個報導立場偏頗，確認有關投訴成立。加山傳播曾經在去年5月公布的香港人權新聞獎獲得兩個獎項。在得獎同一日，胡展宣布他已經離開香港到達台灣。馮達俊在去年11月曾經向高等法院申請保釋，但被香港國安法指定法官杜麗冰拒絕。杜麗冰在今年4月頒下判詞，指馮達俊堅持宣揚顛覆性的意識形態，他共同創辦的加山傳播呼籲國際制裁，宣揚煽動意識形態，以及為香港抗爭運動爭取國際支持。在馮達俊保釋被拒之後，胡展發聲明說權衡風險之後決定遣散加山傳播所有在香港的成員。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之，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脸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同埋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中国自从七月底直到上个礼拜周末，连续喺多个海域举行一系列嘅军事演习。但系除咗主要在意系震慑台湾之外，呢啲演习亦被认为系充分彰显出中国对南中国海嘅控制能力。咁究竟中国系唔系已经喺南中国海主权争议当中占据上风呢？咁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喺华盛顿嘅一篇分析报道。
美国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星期一在访问澳大利亚期间再次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力扩张发出警告，称美国对中国在该地区的开发并将其军事化等行为颇感担心。我认为此时世界各地的每个人都对中国的行为以及他们非常咄咄逼人的方式感到担忧。肯德尔在与澳大利亚空军司令罗伯·奇普曼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是这样说的，长期以来南中国海一直都是美中博弈的聚焦点。军事观察人士指出，中国凭藉日渐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开始在这个战略竞争中占据很多上风，越来越接近主宰南中国海，而海警巡逻等灰色胁迫战略亦都令到其他星索国家多年来没办法在自己周边海域从事油气资源开采。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高级研究员格雷戈里·波林说，中国自1980年代以来就一直渴望主宰南中国海，这个目标虽然尚未实现，但它比华盛顿愿意承认的要近得多。他说，事实上美国可能别无选择，只能够在与中国发生任何冲突的开始阶段拱手让出南中国海。这位该智库东南亚项目的主任最近在外交事务网站上发表一篇文章中指出，离南中国海最近的美国战机部署在冲绳和关岛，分别距离南沙群岛1300和1500海里，而中国则在当地有4个空军基地，仲不包括较细的设施或者是沿岸的设施。鉴于这样的兵力结构，在任何冲突的早期阶段，中国都可以控制整个南中国海的上空，它在导弹力量方面的巨大优势亦都将南中国海变成一个射击场，局势很快就会明朗，美国没办法保护在该地区的美国海军军舰。美国军方高级将领近年来多次对解放军对南中国海的控制提出了警告的，早在2018年，当时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在参议院作证时就曾经这样说，中国现有能力在与美国开战以外的所有情况下控制南中国海。美国空军空战司令部司令马克海利去年在空军协会的年度研讨会上说，由于美国在南中国海挑战中国越来越困难，所以中国得以不费一枪一弹就声称拥有整个南中国海的部分领土主权。美国第七舰队司令卡尔托马斯最近再次警告说，如果美国不作出挑战，中国控制下的海域就会突然变得好像南海的岛屿一样，成为了军事前哨。他说，他们现在功能齐全，上面有导弹、大型跑道、机库、雷达和监听站。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波林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大部分军事基础设施都在这里加固着掩体的保护之下，那就意味着瘫痪这些基地可能需要几百枚的导弹，而美国印太司令部并没有那么多的弹药，尤其是在任何美中冲突不是太过可能仅限于南中国海的情况之下，投向对南沙群岛的任何导弹都必须从东京或者台北的防御中抽出的。他说，数字已经很残酷而且越来越差，中国的地位越强就越难以想象美军在南中国海冲突期间将会如何行动。中国外长王毅在这个月初的金边东亚外长会议上再次强调，是中国最早发现、命名和开发利用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主张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兰德公司高级政策分析师莫里斯说， 中國循序漸進地在南中國海改變局勢，進而控制整個南中國海。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中國已經充分表明他可以在軍事上維持他在南中國海的威力，而其他各個國家總體上並沒有作出非常有力的回應，因為我認為他們擔心和中國之間發生某種的軍事摩擦。波林亦都強調，在南中國海切實維護美國利益的時間不多了。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南中國海正在迅速發展到這樣的一個地步，即對於東南亞國家來說，追求自己的權利將會太過困難、太危險或者太昂貴。如果我們到了那個地步，即使美國海軍繼續在南中國海航行亦都無關緊要，中國那陣時已經將這條水道變成事實上的中國湖。波林強調，中國並不想和美國兵戎相見，而是寧願將威脅建諸於其他小國，不戰而屈人之子，因為即使能力挫美軍亦都是成本大過收益。他對美國之音說，如果你是北京，你在南中國的目標不是大戰美國第七艦隊，你的目標是讓該地區的所有美國夥伴和盟友都相信美軍在戰鬥打響之前就已經敗下陣，因為沒有辦法指望美國來到幫助捍衛他的夥伴的權利和資源。波林說，在過去五年左右時間裏面，中國已經讓任何東南亞國家幾乎不可能進行石油和天然氣勘探。他對美國之音說，如果你看一下自2018年底以來的石油和天然氣項目，南中國海任何地方的每一個新的石油和天然氣勘探項目，或者至少是九段線內的任何地方的項目，都會立即遭到中國海警的挑戰，無論是馬來西亞還是越南，甚至現在是印度尼西亞。因此在南海鑽探石油和天然氣變得越來越危險，風險越來越大，越來越昂貴，甚至是在非常明顯沒有法律爭議的海域都是這樣。這位東南亞問題專家說，如果美軍沒辦法幫助東南亞國家維護自己的利益，幫不到東南亞國家的漁民和他們的石油和天然氣公司，他們就會質疑自己為什麼還要靠向美國呢？如果你是馬來西亞政府或者印度尼西亞政府，有一天你會環顧四周，你會說，如果我只是幫助你的第七艦隊但沒有幫助我，這樣我支持美國在亞洲的存在對我有什麼好處呢？澳大利亞最大的商業新聞網站 news.com.org 上個禮拜五的一篇評論說，東南亞國家對此心知肚明。這篇評論說，北京已經贏得到南中國海。這篇署名米傑蔡德爾的評論說，和平時期的灰色地帶恐嚇策略已經到達大動干戈可能沒有辦法實現的目標，區域控制。在最近的環台演習中，中國圍繞台灣劃出六個不同區域進行實彈射擊，其中南邊的兩個區域握手巴士海峽，而該海峽是進出南中國海的必經之地。美國華盛頓智庫傳統基金會的成斌說，演習發出的信號就是中國在南中國海佔據主導地位。他在上個禮拜一篇論文中指出，中國的評估稱，這個實際上就意味著中國有能力去關閉巴士海峽。雖然這對美國海軍來說雖然有些誇大其詞，但它可能會引起南海周邊較小的國家的擔憂，例如南沙群島的其他星索國家，文萊、馬來西亞、菲律賓、越南都沒有強大的海軍，亦都沒有海軍彈道導彈防禦系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拉賈拉斯特南國際研究學院的埃米爾澤塞亞倫德拉說，面對中國海警的頻頻侵入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選擇了隨之翩翩起舞。他說，兩國海軍僅僅尾隨而不是與之對抗並驅離，可恥跳華爾茲，中國海警船向前時，兩國海軍就向後，反之亦然。
塞阿倫德拉上個禮拜在外交官上撰文說，交戰規則很簡單的，正如印尼國防部戰略主管最近所說的，不要先升級，在每個人都保持克制的情況之下，不升級原則就等於向中國海警船作出了保證，雙方之間不會有對抗，因此中國人就能夠留下在爭議的地區。中國多年來一直提出願意和有關爭議國家各次爭議共同開發，這個提議最為引人注目的中非兩國合作項目。菲律賓曾經在2018年曾與中國簽署了關於遊戲開發合作的諒解備忘錄，然而即將離任的菲律賓外交部長洛欽在今年6月透露，杜特爾特總統已經決定完全終止與中國的遊戲談判，令到這個標誌性共同開發談判陷入僵局。然而有中國專家在上個月的一次研討會上指出，洛欽在非相關正式場合的發言不應該被當作是菲律賓方面的官方結論。中國表示，南中國海問題國際化和複雜化程度不斷上升，是因為受到域外大國的各種干擾，中國與東盟國家努力管控爭議，總體保持了南海的和平穩定，航行和飛越自由亦都從未發生過問題。中國外長王毅在本月初的金邊東亞外長會議上說，由直接當事國通過磋商談判和平解決爭端，是中國和東盟各國在南海各方行為宣言中作出的共同承諾。南海各方行為宣言是2002年中國和東盟國家在南中海問題上簽署的首份政治文件，得到有關國家的普遍認可的。粵通社的報導說，越南外長佩青山在7月份與王毅在金邊會晤時亦都表示要充分落實這個宣言。而另一方面，東盟最近的會議顯示，有關國家在南中國海主權爭議問題上仍然繼續在某種程度上挑戰中國。本月初的東盟部長級會議聲明明確表示，會議討論了南中國海問題，對填海造地及其相關活動表達關注，稱這些行為加劇緊張局勢，並可能破壞地區和平安全與穩定。澳大利亞皇家空軍司令奇普曼星期一說，中國雖然已經在南中國海集中建立了強大的航空能力，但澳大利亞仍然可以在那裡展開軍事行動，這個並不意味著它是不可穿透，亦都不意味著當你對中國採取行動時沒辦法通過軍事效果來得到你的利益，所以我不認為已經達到將我們排除在外的地步。蘭德公司高級政策分析師莫里斯說，他認為美國不會在南中國海被嚇到，亦都不會允許南中國海完全在中國的控制之下成為中國的一個湖。他說，而且我還認為在其他聲索國家內部幾乎都認為這個是不可以接受的。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安全問題專家波林亦都說，美國仍然是亞洲有首屈一指的影響力，美國雖然沒辦法與中國比艦艇和軍機等數量孰多孰少，但是美國有很多中國沒辦法比擬的優勢，其中就包括了有志同道合的盟友和合作夥伴網絡，而中國孤立無援。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孫成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你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據英國皇家聯合軍種研究所最近一份報告說，美國和盟友的微電子產品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所使用武器的關鍵零部件。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李奇偉爾在東京的報導。
這份報告題目為是《直生命線：俄戰爭機器核心依賴西方電子產品》。報告說，在烏克蘭境內找到的俄羅斯武器當中發現了超過450個外國製造的零部件。報告的作者表示，入侵之前俄羅斯多年以來一直在這裡從位於美國、歐洲以及亞洲的公司獲取關鍵技術。烏克蘭表示， 俄罗斯在战争头五个月里面向他的领土发射了超过3650枚的导弹以及制导火箭。报告的共同作战皇家联合军总研究所开源情报与分析研究组的研究员萨默维尔表示，多数这些武器都是高度依赖西方微电子技术。沙默维尔对美国之音话，对其中好多的关键微电子产品，他们看来并没有真正的再生产能力，至少达不到同样水平的复杂度以及规模。这些对例如是有着非常之复杂的处理单元的精确制导弹药等武器来讲，是绝对必不可少。这个包括俄罗斯的伊斯坎德尔9M727 巡航导弹，这个是俄罗斯最先进的武器之一。皇家联合军总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乌克兰实地取走了一些导弹，检查了它内部的微电子零部件。他们发现了多个来源于西方的零部件，包括数字信号处理器、闪存模块以及静态随机存取储存器的模块。制造商是总部在美国的公司，包括德州仪器、超越半导体公司以及是塞普拉斯半导体。而此外，他们还发现了源自美国、荷兰和德国公司的以太网电缆。俄罗斯的 KH-101 巡航导弹被发现包含了31种外国零部件，这些导弹有些是攻击了乌克兰首都基辅。报告提到的所有这些微电子公司都说，他们遵守了贸易制裁措施，并且已经停止向俄罗斯出售零部件。报告未有示意这些公司违反了任何出口的管控法。沙默维尔表示，俄罗斯怎样可以能够是得到这种东西呢？我们实际上查看了其中很多的零部件的时候，发现它们相当之平淡无奇，在很多方面简直就是满大街随处可见，在各种电器产品当中都能够看到，比如是微波炉以及是洗碗机。在入侵乌克兰之前，俄罗斯可以自由获取这些微电子产品。不过皇家联合军总研究所还鉴别出至少81种被美国商务部列为是两用的零部件，这些零部件要接受美国的出口管制。这个包括在俄罗斯特种部队的手持导航系统里面发现的最初由美国塞普拉斯半导体公司制造的高性能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微芯片。俄军特种部队用距离是精确地测定了敌方位置，并且为精准的炮击以及是空袭是估算坐标。皇家联合军总研究所的这份报告说，该个零部件是一种高速度超低功耗148记忆芯片，就出口目的而言被列为是两用物品类。在俄罗斯武器系统当中发现的外国零部件有2/3是由总部在美国的公司制造，日本是第二大供应方。在俄军武器系统当中发现的很多微电子产品有几十年历史，在俄罗斯今年2月入侵乌克兰之后，很多的国家禁止向俄罗斯出口这一类的零部件。新默维尔指出，俄罗斯有利用一套精心设计的方式来获取技术的历史。他说，他是通过利用一系列的仿子公司，当你进行尽职的调查的时候，这些公司在表面上似乎是合法的，但是实际上他们其实跟俄罗斯大公司有某种的关联，这些大公司其实就是军工综合体成员。这份报告详细说明了俄罗斯还如何利用虚假的终端用户证书，以及是基于第三国的转运公司来遮掩最终的目的地。这些转运商包括多家的在香港的公司。报告提到，俄罗斯海关记录显示，2021年3月一家公司通过了总部在香港的一家经销商进口了德州仪器公司制造的价值60万美元的电子产品。七个月之后，该家的公司又进口了蔡灵斯制造的价值110万美元的微电子产品。沙勒维尔说，必须要加强美国和盟友对俄罗斯武器制造商以及他的零部件供应商所实施的制裁措施。沙勒维尔表示， 制裁以及是有效執行这些制裁可以起到的作用是增加俄罗斯获取具体这些微电子产品的成本。报告作者表示，俄罗斯目前正在是急于匆匆地大宗采购微电子产品，如果将供应链切断，有可能永久地削弱了俄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东京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面对中国的处处进逼，美国位于西太平洋的重要军事基地关岛正在进行导弹防御系统的升级改造。多名军事专家说，目前关岛的防御能力不足以应付中国的全面导弹攻击，极需要尽快升级成功，以提高关岛在危机爆发之后的存活能力，保护岛上美国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亦有助于降低中国解放军攻占台湾的成功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在华盛顿的报道。
据美国军事媒体战区8月16号报道，美国导弹防御局 MDA 局长海军中将乔恩·希尔近日出席2022年太空与导弹防御研讨会，透露了在关岛建立大幅升级的防空反导系统的进展情况。希尔表示，关岛现在面临着进化的威胁，特别是来自中国的威胁，包括越来越先进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新的高超音速武器，甚至来自太空的潜在威胁。这些威胁可能同时从多个不同的平台发动攻击。希尔在会上表示，美国2023年财政年度预算草案包含了导弹防御局在关岛的弹道导弹防御能力和高超音速导弹防御能力的计划，而美国陆军则负责巡航导弹防御系统，这两个系统在能力上有所交叉，但关岛防御系统的拦截器、传感器、指挥和控制节点以及其他组成部分的确切数量尚未最后确定。该报道称，美国导弹防御局和陆军目前在关岛提供有限度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防御系统，包括萨德系统以及配备以色列制造的铁弓系统的试验型部队，后者具备反巡航导弹能力。关岛是美国最西端的领土，被称为美国一天开始的地方，这里距离美国本土很远，反而距离东亚大陆比较近，距离台湾2700公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关岛在珍珠港事件没多久之后就被日本占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成为美军在第二岛链最重要的军事基地之一。夏威夷东西方中心资深研究员晓义对美国之音说，关岛在台湾突发事件中至关重要，它距离预期的冲突爆发地点足够近，可以作为后勤枢纽，但亦都足够远，中国的一些武器系统难以打击关岛。关岛是一个政治上可靠的地方，美军可以在这里展开行动，因为它是美国领土。关岛可以在台湾出现状况时候執行美国飞机出动的任务，尽管不如日本加首立基地的飞机数量，关岛还是西太平洋唯一的美国潜艇基地。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 ASPI 国防战略与能力高级分析师戴维斯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美国决定干预中国对台湾的攻击，美国以及潜在民国的空军和海军前沿部队可以从关岛展开行动，这个可能包括远程打击和防空行动，以攻击和削弱解放军的作战能力。戴维斯认为，中国的目标会是迅速摧毁美国和民军，来到拒绝美国及其民国介入支持台湾。解放军可能会攻击在冲绳等地以及更远地方的美军力量，譬如澳大利亚北部的基地，并且发动反太空和网络攻击，摧毁美军的情报监视和侦察能力。对于关岛来讲，它是解放军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攻击的关键目标， 大量軍事硬件集中在一個小的區域，構成目標豐富的環境。戴維斯指出，美國必須保護該島免受這一類襲擊，失去關島將會使到維持美國的前沿行動變得更加困難，並使到中國更有可能成功奪取台灣。加強關島防禦是緊迫的，尤其是在中國似乎完全有意在未來十年內武力吞併台灣的情況之下。他分析到，中國在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範圍內擁有當地的軍事優勢，但是中國對台灣採取任何行動的時間越長，失去機會窗口的風險就越大了，因為美國及其盟國開始回應中國帶來的威脅。美國2023年度財政預算申請要求為關島防禦工作撥款8億9200萬美元，包括為導彈防禦局撥款5億3900萬美元，為該系統的陸軍和海軍撥款3億5300萬美元。美國五國大樓上個月宣布，將會在2028年強化對關島的導彈防禦。希爾中將表示，2026年至少要在關島建部分的額外防禦能力。曉爾警告說，關島的脆弱性及其對美軍造成的問題近十年來眾所周知，但美國政府大約在去年才開始採取嚴肅的行動。更強大的新防禦計劃要到2028年才能夠完成，這個與戴維森上將關於中國將會在2027年之前攻擊台灣的警告不符。今年6月，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海軍上將約翰·阿灰尼諾公開表示，中國軍方的火箭部隊正在發展持續的先進能力和更遠的射程，關島面臨著360度的威脅。印太防務專家、太平洋論壇客座研究員布萊克·克辛格對美國之音表示，關島目前的防禦水平可能不足以應對中國對該島的全面導彈襲擊。他認為，中國最有可能使用有關島殺手之稱的東風26彈道導彈，可以攜帶從反艦彈藥到核彈頭等多種有效載荷攻擊關島。如果中國選擇向美國發射東風26攻擊關島，就是攻擊美國了，美國將會沒辦法知道那些是不是核導彈。因此，這個在美國和中國之間造成了極其危險的局面。克辛格說，如果中國對關島發射核導彈，中國媒體已經為它貼上關島殺手的標籤，並為造成這種效果傳遞出很多的訊息。雖然我們不能夠總是將某些的傳媒當作是中國政府的權威聲音，但這個令人不安，亦都很危險。這個為潛在的核升級打開大門，是一個非常可怕的前景。曉爾指出，關島的反導系統需要緊急升級，提供360度雷達覆蓋和足夠數量攻擊中國導彈的彈藥，以及成熟的指揮和控制系統。這些系統將會包括用於打擊彈道導彈的薩德反導系統、美國海軍驅逐艦和巡洋艦攜帶的反導彈防禦系統，以及類似以色列鐵弓系統來攔截巡航導彈。與陸基就斯盾不同，如果反導系統是移動的，那就效果更佳了。美國國防部據說正在研製一種可以從船上或者岸上發射的滑翔階段攔截器，以防如高超音速滑翔飛行器。戴維斯亦認為，中國對關島最有可能的攻擊形式是常規武裝彈道導彈、巡航導彈和高超音速武器，例如利用東風17高超音速武器來瞄準跑道、港口和港口內的飛機和船隻，以及破壞美軍的指揮控制和後勤支持，譬如 C-41SR 網絡。他說，這個有點像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但速度更快、更致命、影響更大、精度更高。中國將會利用網絡、電子戰和反太空攻擊作為進攻關島和其他目標的一部分，目標是要迅速造成盡可能多的破壞，並盡快削弱美國同盟軍的力量。戴維斯建議，除了加強關島的空中和導彈防禦 AMD， 美國還可以快速攻擊中國的 C41SR 自动化指挥系统嚟到切断其传感器致射手系统同杀伤链。佢指出，美国仲应该同日本、南韩、澳大利亚合作，以迅速分散部队，并且喺关岛之外嘅美国其他太平洋领土上建设基础设施，包括密克罗尼西亚岛群附近，以及加大投资远程平台，即部署更多嘅 B-21 突袭者隐形远程轰炸机，并向澳大利亚等盟国开放 B-21 同先进嘅常规打击能力，包括正确打击导弹同埋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保障同解放军进行跨越多地区高强度持久战嘅战斗力。哈辛格补充道，美国唔单止需要建设主动嘅导弹防御系统，仲需要结合被动嘅防御措施，喺高科技拦截系统之外，亦都要投资更加便宜更加容易嘅嘢，譬如硬化基础设施，建造有效嘅混凝土飞机掩体，投资机场嘅下一代能力。哈辛格提醒话，作为战略前哨嘅价值之外，最重要一点就是关岛是美国领土，生活在关岛的人应该好像美国的任何公民一样受到保护，免受侵略。这个是看待这个问题的最健康的方式。关岛不单只是一个偏远地区的基地，这里有成千上万的美国人，不单只是服役人员，还有那些终身都生长于斯的人。而中国正在制造武器，其既定目标是袭击美国的领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 SID 或者系。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尽管报告之中提到了中国的劳动力转移计划可能为少数的群体创造就业机会，增加他的收入，但是当中亦都同时指出，在很多的情况之下，这些劳动项目存在着强迫劳动的迹象，表明受影响群体从事的工作具有非自愿的性质。报告之中又说，参与这些劳动的项目的工人遭受过度监视、恶劣的生活和工作条件，通过拘留限制行动、威胁身体和性暴力，以及其他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有些情况可能相当于劳役，构成危害人类罪。据众多媒体报道，北京试图阻止这份联合国报告的发布，但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8月17日对这些报告进行谴责。他说，个别特别机制专家偏听偏信美国等西方国家和反华势力编造的涉疆方言和虚假信息，滥用职权。他又指责的是当代形式的奴隶制，包括他的原因和后果问题特别报告员小宝方志也。汪文斌指责小宝方恶意对中国抹黑污蔑，充当反华势力的政治工具。 汪文斌说，新疆从来并不存在所谓的强迫劳动，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高度重视劳动者的权益保障。这份联合国报道对于新疆强迫劳动问题所得出的结论是根据对现有资料的独立评估，包括利益有关方提交的材料、独立的学术研究、公开来源资料、受害者的证词和利益有关方的磋商，以及政府提供的陈述。大量证据表明，新疆关押了至少100万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的少数民族。虽然是这样，要准确描述新疆正在发生的事并不容易。中国不透明的媒体环境和对新疆地区的准入限制极大地增加了核查工作的难度。总部位于美国的独立劳动权利监察组织工人权利协会表示，新疆极度的压制和监视使到品牌企业和零售商实际上不可能使用诸如劳工权利审计等的机制来确定是否可以使到它的供应链不含强迫劳动。对于寻求调查新疆各项人权侵害指控的外部观察人士或者团体，中国政府拒绝提供不受限制的准入。即将离任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在五月份访问了新疆，他说在访问期间，他无法和任何目前被拘留的维吾尔族人或者他们的家人交谈。他又说他对新疆的访问全程由政府官员陪同。对于那次充满争议的新疆之行，巴切莱特明确表示，这次访问不是一次调查。即使如此，中国政府仍然将巴切莱特的访问用作洗脱新疆种族灭绝指控的工具。作为对巴切莱特那次访问的回应，39名新疆问题学者在6月份发表一封联署公开信，当中表示中国正是犯下的反人类罪行的规模远远不止大规模拘留计划。这封公开信的联署学者表示，很多拘留营同用来政治洗脑的场所最后已经关闭，并补充说相当一部分来到自目前已经关闭的拘留营的囚犯在经过虚假审判之后被转移到正式的监狱，而其他人就被安排入强迫劳动的项目之中。学者补充说，大量证据所表明的发生在新疆的暴行，使他们达成了学术界罕见的非同寻常的共识。联合国的这份报告说，中国的强迫劳动计划包括职业技能教育和培训中心的制度，在该制度之下，少数群体被拘留和被安排工作。联合国的这份报告援引了被北京以所谓的偏见为由而攻击的人权组织同团体以及研究学者，其中包括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的研究员郑国恩。他主笔了大量维吾尔人人权状况相关的报告。中国对郑国恩发起了人身攻击，说他是设法污蔑中国共产党的极右翼原教旨主义基督徒。今年6月，郑国恩撰写了一份题为《失业监测与预警：新疆强迫劳动安置制度的新趋势》的报告，通过援引中国政府的规划文件和其他中国共产党内部资料文件。该报告发现，在新疆当地政府从2017年起大规模拘禁维吾尔族人的同时，新疆的劳动力转移变得非常具有强制性。2018年《纽约时报》报道，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拘禁营中正是出现一个强迫劳动的体系。该地区的报道、卫星图像和此前未报道的官方文件显示，越来越多的被拘禁者正是被输送到在拘禁营内部或者附近的新建的工厂。纽约时报报道说，在那里是在押者几乎别无选择，只能够接受工作，遵守命令。总部设在纽约的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在2021年4月份的一份报告之中写住说，新疆对维吾尔人的镇压行动和纺织及服装工厂搬迁到该地区的时间相对应。他说这些暗示主一项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各拘留设施中囚犯强迫劳动的纺织和服装业扩张的计划。中国的棉花产量位居全球最先列，它 80% 的棉花产量是来自新疆。一些维吾尔人权权益倡导集团将新疆描述为棉花古拉格 就是说古拉格是苏联时期的劳动改造集中营的系统。2019年10月总部位于美国的维吾尔人权项目，就是联合国这份报告之中亦都引用了该组织的报告，和其他36家宗教团体和人权组织集体呼吁美国政府禁止来自新疆的棉花纺织品和其他服装产品的入境。这封联名信引用了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公民权力倡议组织的一份报告，该报告亦都引用了中国政府和公司的数据以及目击者的证词。这封公开信之中说，中国世界上最大的棉花生产国已经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强迫劳动制度，以提供维持棉花生产所需要的工人。英国广播公司 BBC 在2020年12月的一份报告之中发现，数十万维吾尔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成员被迫在新疆采摘棉花。BBC 報導引用了鄭國恩的研究報告，他公布了揭示中國棉花採摘業潛在的強迫勞動的規模的相關文件，其中包括中國政府文件和中國官媒的報導。BBC 的这篇报告还记录了中国当局如何限制 BBC 记者在新疆的报道工作。中国一贯驳斥这些强迫劳动的指控，称其是完全捏造出来的谎言。研究人员亦都发现了类似的牵连到中国太阳能板产业的强迫劳动的证据。郑国恩亦都参与了对新疆文件的研究工作。新疆文件是一批中国的官方文件，其中大部分是政府机密文件。他最初由中国政界人士泄露给纽约时报，该报在2019年11月发表了相关的报道。纽约时报只是发表了其中一小部分转录页，并且进行了部分引用，但是不是全部。今年9月，匿名人士将文件交给了位于英国的维吾尔特别法庭。郑国恩和同行审稿人将这些文件和《纽约时报》2019年发表的进行了仔细比较，发现他们完全相同，于是决定简称为新疆文件。负责调查新疆正是发生的暴行的维吾尔特别法庭是一位成立于2020年的独立民间法庭，法庭专家组由律师和学者组成。该组织要求郑国恩对这些文件进行认证工作。联合国最近的这份报告亦都引用了该法庭所收集的证据。通过审阅这些文件，郑国恩发现了与北京在新疆镇压行动的很多方面的有关大量证据。这些证据包括中央政府官员的明确声明和要求，以及在教育营大规模拘禁项目和强制劳动力转移脱贫项目。中国官方驳斥新疆文件是纯属捏造，但是负责鉴定这些文件的西方学者认为这些是真实的文件。联合国报告之中提到了第二个国家支持的强迫劳动制度是中国的劳动力转移制度。在这个制度之下，中国政府将农村剩余的劳动力转移到第二或第三产业工作。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 ASPI 在2020年3月的一份报告之中保守估计，2017至2019年期间至少有80,000维吾尔人通过北京所谓的援疆项目从新疆被转移至中国各地工作的，当中涉及35项可通过中国政府官方文件查阅到转移就业计划。 ASPI 的这个估计数字是基于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和中国政府发布的公告得出来的。 ASPI 的这份报告表示，借助开源中文文件、卫星图像分析、学术研究和媒体实地报道， ASPI 确认了位于中国九个省份的27家使用被转移的维吾尔劳工的工厂，而且这些转移不是几有可能是自愿的。2021年5月，英国谢尔菲德哈纳姆大学海伦娜肯尼迪国际司法中心就全球的太阳能电池板供应链中如何牵涉维吾尔人强迫劳动发表了一份的研究报告。这项研究的结论就是，主要是来自中国政府和企业的重大证据显示，维吾尔地区的劳动力转移是在前所未有的胁迫环境之下进行的。该研究指出，中国政府在2020年11月发布的一份官方文件记录说，通过这些国家支持的 呼吁劳动力同劳动力转移相关举措。260万少数民族的公民在维吾尔地区和全国各地的农场和工厂找到了工作。今年6月，美国政府开始实施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按照该法律，所有来自新疆的商品将被视作和强迫劳动有关，并被禁止入境美国，除非进口商能够提供明确且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该产品不含强迫的劳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